弗雷德奉主圣名，我来回应两位弟兄所讲。刚才叫的弟兄按照神给他的智慧，把第一章跟第二章用很简短扼要在字面意上面他比较重视的给我们去讲解。最后他有特别谈到的这一个对于以利家神等的这一个预言，他是对应哈拿他的祷告词，他也在强调这个神人是作为先知同样受神的灵感动，哈拿也是作为神的灵所感动说出像先知那样的话。也就是说作为神的先知，无论新旧约，不分男的也不分女的，他们都可以做神人来说话。就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们祷告做先知讲道的时候要蒙头，那男人讲道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不必蒙头。这个都是跟所谓做先知讲道，那么男女都可以认这样的职分，这是神给人平等的，能够来报答他恩典的，来执行他的职分。但是男女还是有不一样，他的不要点是因为神有所定的次序，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神所定的次序。所以哈拿虽可以做先知，他可以来祷告，但是哈拿他的喜悦在第一章的二十一节，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字就是变还所起的愿，这里的原文是说他的誓言，他的誓愿，他这个字是以利加拿，本来这个愿是哈拿许的，今天变成以利加拿这位男人丈夫他的誓言。为什么要这样的写法？是因为根据圣经律法有记载，一个嫁了丈夫的女人，她必须要在她许了愿，然后她这些许愿要通过她的丈夫认可，如果丈夫认可了，她的愿才可以去成就，她的愿她才可以继续。如果丈夫就反对，那么她的愿就不可行。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因为在民数记的地当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圣经为什么要在民数记那边有提到，在女人许愿的时候，她必须要圣经对这些领袖来作为叫他们要注意的。那这些立面记民数记里面，它是根据于所谓的二十五章诗篇的事迹。诗篇是因为女人她当时候米甸人他们被他们来引，他们和摩亚的那个女子，他们来引诱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这些领导这些百姓，那他们就拜了外邦的巴利比尔是他们的祭物，跟他们行淫乱。那这件事情惹来了很大的这一个风波，使得很多的以色列人，所以在民数记的三十章他会在强调，当人向亚威许愿或起誓的话，他必须要去遵守他这个愿。 特别强调女人年幼的时候和女人她出嫁的时候，或是她的丈夫死了以后，她在丈夫家里面所许的愿啊，这些东西都要以根据她的父亲或是她的丈夫来看她是不是这个愿是不是可以作为奠基。我啰嗦的这样讲是因为神是会使用女人的，像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发现真的神使用了这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哈拿。那她如果透过她的经历，痛苦的经历，她来生出一个孩子，透过这样的一种经历，也就透过她的呼求许愿，许愿把他的儿子若能够生出一个人来，他要把他献上，确实神使用了他。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前半段都是讲到这个哈拿为主体，我呢他的丈夫不是主体，圣经上所有会以哈拿为主体而不以以利加拿为主体。照理讲，以利加拿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每年都守节，他每年都全家去守节。刚才我们弟兄说了，守节是一个很合乎神喜悦的，给人的恩典，是律法里面给人非常大的恩典。可是今天的基督教界并不守这种节期，他们认为这种节期已经随着耶稣基督来到而会掉了。神的这么大的恩典和神真正的一种丰富，要人家透过这样的节期来敬拜他，来报答神的恩典，这么怎么可以就会掉呢？神的恩怎么可以会掉呢？人怎么可以这样的听信那些一些无知的人他们所说的这种传统的话，把神的这么重要的敬拜他的这种节期会掉呢？他们有的人也会守安息日，他们也说这个安息是神的恩典，那神更大的恩典是神的那一个三大节期，他们竟然就不去遵守，不去敬拜，不按照神所定的这个时候去敬拜，这岂有此理。那我们话讲到这里，我一直在感到说以利加拿也是很敬虔的，他的妻子也是很敬畏神的，可惜他的妻子没有孩子。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说，就哈拿来讲，他所受的苦是有代价，神会回报他。可是谁能够像哈拿那样的信心呢？那样的忍耐呢？他所受的羞辱是那么的久，我说那么的久，来看一下，他的丈夫娶她以后，她不生，大概要三年到五年，他又另娶了一个妾或妻子。他生了这个儿女，在第一章四节说所生的儿女原本就是户数，就是众数，也就是三个儿子以上，三个女儿以上，所以至少六个。那至少六个要经过多久？我算一算，如果最少六年吧，所以三五年到六年，他至少有十年。如果是六个孩子以上，那大概他要等十五年。十五年当中，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的丈夫另娶一个妻子，就是为了传宗接代。那么，他丈夫要传宗接代，那这一个哈拿呢，他本身就会受到很大的痛苦，可以说羞辱。他受了另外一个妾比尼拿的羞辱，常常激动他昏昏生气。真正的记载说，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谈到，他虽然是给哈拿这双份的，我们地方说是上好，因为他爱，可是他的爱他不能够代替让他生孩子。所以人的爱他孩子不能够代替神，不能够让他来生意。而女人得到真正的爱不是在乎这里，因为如果他真的爱哈拿，他不应当去另娶一个孩子。所以讲到最后，他孩子谈到这个跟中国人一样， 不孝有三，不过伟大，所以他练起，而练起就造成他俩的痛苦。所以丈夫的爱他还是比不上丈夫本身，他有他的需求，他不能让他得到满足，所以他另娶，另娶造成了他的痛苦，比他当时他那孩子他的痛苦更大。所以丈夫带来的痛苦以及他另娶的那个妻子所给他的痛苦，他总共说了他说十多年的痛苦。不只是这样子，他在他圣殿里面痛苦祷告，连那一个士师祭司这个在军位的也不了解他的痛苦，只因为看到他不住的这样的诺祷，嘴唇在动，他就以为他喝醉，就斥责他。事实上也幸好他会耐心的来跟他解释，他不是不正经的女人，那让以利能够来了解，不然的话他真的是他说到他丈夫的羞耻，他的另外一个血的羞耻，今天受到军中的这个祭司的羞耻，所以他所说的这种痛苦，我们说哈娜是很有福气，可是谁会计较体会到哈娜所说的痛苦呢？哈娜所说的这个耐心的忍耐呢？他对当时候的祭司是恶人，还有以利的糊涂，他并不因为他这样的放弃他的信仰。很多人他们对于神的信仰不过，他看到很多恶人，他被人这些恶人所激怒痛苦，可是他对神并没有放弃他的信心，放弃他的耐心，放弃他的祷告，他对神的爱反而更坚强。这很奇怪，他更坚强的爱是什么？他把他的儿子终身的献给亚威。你看这是何等大的爱啊！因为他或许他看到了当代人的这样的缺乏，缺乏真正能够忠心来服侍神的人，所以他向神，从他个人的这种缺乏里面，他体会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他们需要一个真正、一个真正来敬拜、侍奉、为神来出力的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个人的痛苦是的，长久的痛苦是什么含义呢？如果你只讲你个人的痛苦，只想你个人的痛苦，确实你会带来就是你可能会放弃神，但哈娜并没有放弃神，他还了不断的祷告，在第一章的十六节说，所以祈求到如今。神给人家痛苦，神给人家苦难是什么含义呢？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他提到说犹太人认为他们才是人，所以不可杀人是不可杀犹太人，他们认为除了犹太人之外的人都是动物，所以动物要用痛苦来让他知道他是动物，这是很可恶的说法。但是阿拉伯人他们认为所以给人的痛苦是要给他知道他还是具有人性，有人性他必须要承受这些痛苦。但是在这里让我们告诉我们，这个痛苦让我们想到人还有神性，神性的光辉在人痛苦的时候，他应该涵盖着他对神的这种信心认识，以至于他更加的爱神，他要把他自己所得不到的他能够把它献出来，来终身的来爱这位神。你想这就是我们从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发现的，人的痛苦羞辱，无论是你的丈夫给的或是别人给的，或是甚至于那个金钟的祭司给你的，你都不要以为意，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你的痛苦是神给你的，既然是神给你，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的五章八节说他在肉身的时候不是他当人的时候，那么他还会因着受苦而学会的顺服，学会顺服，顺服什么？顺服神给他的律典章。神给他的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 反而更加的能够放弃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痛苦里面所制造出来的那一些私欲，要除掉那些私欲，要让他能够来遵循神的旨意，且真正的爱神，他就可以得到安全。因此就工作上面来讲，他承接了神的这个旨意，但是就他个人的完整性来讲，他是更加的爱神。他的爱神从他的许愿里面的以及他的怀念，他也爱他的孩子，可是他不能够因为他爱他的孩子，他就不断来不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在这当初的示罗殿去敬拜神，去还他的愿。所以日本像哈拉这样的，他爱神胜过爱他的孩子，从他的怀念里面他可以来让我们看得到。另一方面，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女人，她在第二章里面的这个祷告的内容，我稍微谈到一下，因为这个内容太重要了。十节的里面，她是用上下对称的方式，那这个上下对称的方式是要告诉我们，这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先知的一个颂赞的词。所以你要越读，你就会越感觉到这真的是太好了。它整个这一个颂词的里面一个中心点，我们慢慢的分析。从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它跟第十节是很相称的。好比说，我的脚，在第十节也谈到受膏者的脚，亚威高举，那这里他也说亚威高举。那么我的喉，跟第十节的以亚威增建的那个增建，那是跟喉来增建有关系的。那么第二节的只有亚威为圣，第二节在言语里面，它有三个没有，没有圣像亚威，没有亚威，没有除了亚威以外再没有。第三个没有，就是没有才是像我们的神，三个没有。所以这一个哈拿的颂词里面，它以三是为主，就三为主。那当然它也有七，但三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用词，都是用三句话。另外第三节谈到说到，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傲的言语，因为亚威是大有知识的神。这里的音，音乐就用气，它来对照的就是第八节后半段，我们中文没有翻，因为地的柱子属于亚威，它将世界立在其上，这个两个是对称的，是上下对称的，因为亚威是知识的神，后面对称的就是这一个地的柱子是属于亚威的。后面那一句话，人的行为被他衡量，他对称的就是他将世界立在其上。这就原文来讲，人的行为原文是没有人的，我们这一个李宗桢译本里面就把人的这个是原文是点点点，被他衡量。这个原文有一个不，若这个字，这个字应该是指绝不或不。可是我们刚参考了很多的这一个翻译本，都把这个不省略掉了，很奇怪。结果就变成是人的行为被神衡量，是神来衡量的。衡量这个字，这个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像律法一样的标准。那我先说的就是原文的意思是说，重行为它跟那个知识，原文都是重知识，都是名词，都是音性。如果用上下文来看，它应该是指亚威，亚威是重知识的神，那么亚威的这一个行为呢，是 绝不被衡量。亚威的这个重行为是不被衡量，因为他是带有知识，这样才对。他不是他在衡量，只是说他不能够被衡量。神的作为他不被人衡量，是因为神是难测，神没有计划。就其实是一本来讲，他把这一句话翻成说神预备好他的计划，或者说神预备好他的事业，这个事业是一生从事的事业，就是说他生活的方式，神也预备好他的生活方式，所以都是代表神的事情。无论如何，神他用他的这样的一种计划，他用他自己的这样的所定的这个约，他来衡量你，但是人不能够来衡量神。人怎么可以来衡量神？人怎么可以去审判神呢？不可以的。只有神他是神，带有知识的神，那他可以用他的律法来衡量的，因为他是审判主宰，所以底下都谈到出他的审判。但是人呢，不能够去审判主宰，他在强调的是强调这个罪。那做衡量这个字，我去参考一些研究，这个字它在这一个圣经的里面它出现了很多次。在箴言里面的16章2节、21章2节、24章12节都谈到说，人的眼中啊，他自以为正，可是那只有亚威他是衡量人心的，用这个字，就是说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他谈到说亚威是衡量人心。另外在旧诗篇的75篇的第4节谈到说神力，那个力也就是说神曾经衡量地的这个柱子，那这个跟对照第2章的第8节，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地的柱子是属于亚威，都是谈到地的柱子。地的柱子那个用语就是护柱，我说地有一个4个支柱，就以犹太人来讲，他认为地有支柱。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地是有岩柱。那我们今天看得到说，哎，地能够那么稳定，还有他的这个神来支撑，神来衡量。不但神来衡量地的支柱，在约伯记的28章25节，他神衡量诸水，是众海水，神也在衡量。在这个以西结书的18章32章，他谈到亚惠的话，他是公平，也就是他是来衡量，他是公平。那个这个字也用在这一个王列王记下的12章11节，所平的银子，就是所衡量的这个银子。所以这个字，圣经论里面用的用词，谈到只有神来衡量，但是神不被人这一个其他的人来衡量，因为只有他是神。所以我特别来强调这一点啊，跟大家来作为一个勉励。如果从这一个动词来看，这里亚威有10个动作10个动词，他从第六章的第六节，他开始了有10个动词。前面3个动词从6、8这两个有3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就是他高举。六节他特别谈到那个使人上升，那个上升，那这个是使役主动未完成时，他使他上升。那对照了其他3个分词，使役分词，使人死啦，使人活啦，使人下阴间。那另外第2个动词是谈到巴当的力，也是使役主动，他高举，他高举。那一个分词就是他兴起。那后面呢，他又带了一个实力不变的护主词，使他们做与王子同坐。 那比较强调就是他的高级、他的新奇、他的其他同作，这些是非常强调的一点。因为高级7311这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嘛，在原文里面出现了3次，哎，在第8节出现了1次，那么在这一个第10节，它高级、受高级的这个条，它又出现了1次。那么另外就是他啦，他说他神高举，高举。所以就高举这个角度来讲，他似乎是在这个祷告词的里面是很重要。神高举，神高举谁呢？就是就圣经上来讲，在这一个圣名这个角度来看，第9节，他必保护圣名。圣名的脚步，谁是保护？圣名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种坚固，有的人翻成坚爱，但是就人来讲，他应该是指坚贞的名。他保护坚贞的名，也就是这个是一个守约坚固的这样一种名。那这种守约坚固的名，就这一个第2章的我们弟兄有讲35节，忠心和坚固，对，它是同义词，都是指一种很坚固、不会改变这种意思。那神呢，是会保护、看守，保护这个字有一种投以极大的关注来保护它、来看守它这一个坚贞之名的脚步。因此，虽然这一个艺人他会失落，会祷告，他也会落空，他也会跌倒，但是神会祭祀，又会让他站起来。那恶人呢，他一跌倒了，神就让他灭。圣经上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这一个第8节的后半段，我们可以发现到第一个单纯的主动未完成的事，就是他安置、他设立世界在他上面，在他们上面。这个他们应该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圆柱，神把世界呢放在这个圆柱上面。神的这个设置安置很有趣。同样呢，在第2章的第20节，愿亚威由这一个妇人在赐给你后裔，赐这个字就是安置。所以神不但安置的这个世界，神也安置的这一个妇人，他的后裔来代替亚威求来的这个后裔。那个孩子用的是种子，那后裔种子，那么神会给他更多的后裔种子。第5个就是2章9节的他看守，第6个就是他封闭。那封闭就是在第2章10节的 A， 2章10节说以亚威见证的必被打碎，打碎这个字就是指封闭，让他闭嘴。那闭嘴对开对己的就是第1节的神他的口向这一个仇敌张开，所以封闭的一个是张开，那么仇敌就不能再夸口，因为神把他封闭。那再来就是谈到第七个10节跟 AB， 他将打雷怒起他的敌人。打雷这个字呢，跟第1章的6节跟是一样。1章的6节呢，他是特别谈到说他大大的激动，使他生气。这个字它原来是指一种摇动，这个字摇动，那有使他生气的含义。那么这1章6节是女人要叫哈拿去生气，那在2章10节是神生气，他摇动了，他要对打他的敌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导，就是 人会像打雷一样的来击打你，让你生气。那你千万不要生气，你的受苦受到打击，神是知道。你无故的受打击，你因为不怀孕受打击，或因为你其他的事情，你又不是做错，你受打击。啊，若是你做错了受打击，那应当；若不是你做错了，你受打击，那神一定会打击他。这是二章的第十节，他告诉我们打雷。第八二的就是第十的七，他讲审判。审判这个字是一种判别，它跟一般的审判那个字是同义字。它审判什么呢？地的地级，这个级也是是众数，可是地的数级。神是一个事师，他委托这个公义的事师来审判的。可是这里出现的不公义的这个事师，就是以利，不是他的两个儿子。但是他终是事实，他会审判地的事情。每一个神所创造的，神所这一个安置的这个地的事情，神都会加以看顾、保守和他来审判。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审判不公，他站在高位上，他不按照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好好来实行。有的人他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对人说不要现金的钱，不要献给这些祭司的，对，免得他乱花费。有的教派他认为说，现在我们的钱不要献给他们，这是错误。阿拿跟以利加拿他们并没有说，因为他们这样都不去献祭，不去尽他们该尽的本分，十一间这些都是你该献祭的，你不献的话你还得罪神。所以你不要因为人的错误、人的恶行、人的不行公义，那你就不献金，那你就得罪神。那等着你看见神在审判，神是使人死、使人生、使人下阴间、使人上升的。这生命的神使他生了七个儿子，这个儿子的神还使他衰微。神使人贫穷，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使人高贵。他从灰尘的里面抬起贫难人，从混沌里面提拔穷乏人，与他以王子同坐，得荣耀的这个座位。这个得着呢是一种句子。那这都是神在存在高举，神在审判。那等你的活的神是审判者，那你的信心就打折扣，甚至于你的信心是有错误。如果你相信有一个真正的公义的神，他是一个审判的主，那你对人他的错误、他们的恶、他们的不认识，那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你不能因为人个人的事情，好像我们弟兄说因人会言。他只要站在神给他的位置上，你就要尊重那个位置。就像主耶稣所讲的，你要听懂他们在位置上所说的话，他们照神的话来吩咐，你就去听。所以十一间或是奉献或是聚会或敬拜等等，你不可因为人，那你就结果你就不来找神，这不对。你把气人放到气神，你把对人的这种不满，你把对神不满。有人说我没有对神不满，那我就直接去对神祷告就好。不对，神的定的次序，神的治理的次序，事实不好，技术不好，你还得要去聚会，你还得要去敬拜神，你还得要献金，你还得要执守你应该执守的职务，这才是作为一个真正神喜悦的人，像哈拿一样。所以哈拿祷词是看出哈拿他不是只有爱神，他对神的认识，他知道神是一个有知识的神，是一个真正的是衡量人，而人不能衡量神。今天很多人去衡量神，把神当成什么呢？看成鬼胎了，可能是微不足道。你这种行为就等同以利的两个孩子，也等同以利一样。你千万不要笑话他们，他们的行为是这样的，不尊重神，轻视神。那你怎么可以去轻视神呢？第九个我再讲到第十一，就是谈到他赐给力量给他的王。第十就是他高举他的受高者，他的赏赐。 我们知道第一章二章就谈到实在是神是赏赐人的，赏赐什么呢？历练。神好像是万军之亚威一样，他在征战。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三节，他特别记载是万军之亚威，表示亚威是征战的神，是万军之亚威。以色列是他的万军，他是万军之亚威。今天他是带头征战，当时神立这一个誓师来攻击杀害抵挡这个非利士人的攻击，因为他是万军之亚威。从呢第一章的第十一节，他许愿的对象是万军之亚威，因此他今天这一篇的词的里面，他也特别谈到他像一个勇士一样的战士，他对他的敌人这些勇士，他绝对是赐给他的王，他所高立的王力量，让他以后来带领他的以色列全军来抵挡他的仇敌非利士。所以我们神是赏赐神，赏赐力量的神，是给我们这些军队有力量的来征战的神。最后就是他高举他受膏者的旗号，刚才我们弟兄谈到这个受膏者就是指王，那他不讲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今天他把他的王高举。我们圣经上谈到了他的高举，就谈到他是这些王本来是卑微，扫罗王是卑微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便雅悯族的人，神高举他，这样的恩典神高举他。可是他呢，刚开始的话他呢都很努力的照着神给他恩典所高举的去征战，等他有了权位了，坐久了他就腐败了，很奇怪，扫罗王如此，大卫王呢，刚开始他很卑微，他是一个牧童，神因为他的信心，他战胜了哥利亚，神高举他，他一高举他，那他就被逼迫，逼迫他很能忍耐，三十岁的话他做王，那三十七岁多的话他做了南北王，可是同一个王以后他不久他又腐败了，他又因为色侵占人家的女人，摩杀的人，那最后他还曾经呢也数点这一个军队，结果也造成神不喜欢，故意横行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发现最合乎神心意的这个大卫王，他的晚年不见得好，所罗门的晚年不见得好，我们看扫墓呢，扫墓一生都很忠心，可是呢他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他当士师，可是他也立他的两个儿子当士师，更奇怪，他的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虚妄正直，也就是不按照神的这个典章那个正直的典章来行，连扫墓也是偏爱他的孩子，更竟然按照闲头来立这个士师，而不是按照神所拣选的方式来拣选士师，他也看了。所以我说晚年怎么人在晚年都会这样子呢？因此我们就要去怜悯，真的作为人能够一生忠心而不改变，能够像这一个约书亚，甚至于可以像这一个另外一个非常忠心到85岁他还忠心来耿耿的那一位加勒，真让人佩服，终身都能够忠心耿耿，一心一脸来跟从我们的神亚威，这是神要让人家做一个完全人，刚开始中年一直到你老年，你都成就忠心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随着他们所经历的，他们会警醒他们自己，他们会从他们的痛苦的里面学教训，学律法。但有的人不会从他的痛苦的里面经历的里面权柄的里面学经历敬畏神尊敬神谦卑自己，反而他们不从他们的经历的里面从高位的里面他们高抬自己，高抬自己的子女，那这个样的人虽然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很多人他的人格是不完全，他这个人就不成为完全的，要当完全的他 哈拿是一个完全的，我们可以发现哈拿它的这一篇里面的这样的一种颂词，那可以真正达到很高的一个高位，完全的高位。他相信没有像亚威那样的是圣洁的，圣洁这个字就英文的意思，它是一个从那个世俗的里面用加上一种很强有力的一种分别力量，把它分别出来，截断出来，不再跟世俗同行。他深知到只有像亚威那样的他是圣洁，他的人民呢也应当如此，可惜他的人民众不圣洁，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进入到神圣洁的国度的里面，完整的永远的来服侍神。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很惭愧，变成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对于圣洁的这一神，我们如果了解的像哈拿一样，也荣耀归神，我们